啊，我们谈到以弗所书第四章哪一节是我们很重要的一把钥匙？前面在谈到说，我们既然已经信主了，那我们就要跟信主的应该有的这样的一个，我们讲体统也好，哈、要相配，就是信耶稣就要像信耶稣的人，哈、那哪一节是我们的一个什么让我们觉得说我有相配？哪一节？十几节？
十五节。
十五节，好，一起念再念来，十五节来。
唯有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言语元首基督。
好的，好，一个是爱，是心的问题。然后诚实话，它的原来的意思不是只有说我没有骗你哈、那个意思是说我是。讲那个真理的话，神圣经里面神的话跟神的话是符合的，啊，那这两个呢，本来我们都没有啊，所以他后面就告诉你说，本来不是这样的，学的基督就不要再像以前一样啊，那所以呢，这一句呢，是我们这一章的一把钥匙，等于说你要相配的时候，要相称的时候呢。一定要有具备这两个，里面的条件是爱心，外面表达出来的条件是真理或真实的。所以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五节是我们的钥匙哈，一个是心，一个是真理或真实的，从这个它的对称，然后合一合在一起的心口合一，就代表我们有相称啊，我们效法了啊神的儿女的模样，还有我们就是跟耶稣学啊，这是我们，而且我说这是一个可以成长的哈。好，我们知道在中文里面英文应该也有哈，我们叫做引号哈，引号有没有？那么这个十五节，四章的十五节是我们的一个。开始把门打开，下面的话跟这一节都有关系。它事实上不是一项一项来，后面你会看到哦，生气也好啦，或者是偷窃也好啦，各方面哈。那事实上那是一个细节进去的一些讲到我们的症状，以前怎么样，现在就不能再这样。那基本上你需要把这个基本的你的钥匙要拿到，然后最后今天你拿一个讲义新的哈。我是插进去讲的哈，好，那个第三十二节，你念你讲义的第以弗所书第四章三十二节来，并要以
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
好，我把用爱心说诚实话放在这个这里，就是它是一个一把钥匙，好，一把钥匙。最后这里，他说要怎么样？恩慈有没有？我们上次提到恩慈，对不对？那有恩慈的话，就会有一个恩慈是里面的，那外面的呢，就会有什么饶恕。如果我有这个爱心，圣灵浇灌给我爱心，本来我没有的，神就用他的爱继续的啊，让我的爱心有根有基哈。第三章有没有？我们的爱心，因为我们的信，基督在我们心里面有根有基，它就渐渐的在扩展我们那个爱心。然后我们有真理做我们的基准，啊，它是绝对性的，是不会变来变去的。那么到最后，你怎么看到你的跟主耶稣的那个恩典相配，就是在于你能不能饶恕。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你就把它当做中间有很多内容哈，我知道哈，那个很有时候很容易让我们就是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怎么生气，能不能生气，怎如何不生气哈？其实这个都不是方法的问题，这个是告诉我们，你把自己的生命跟耶稣的生命对一对，神没有一下子说这个不行，这个不及格，他要我们成长，学了基督。就不再这样好。十七节念一下，十七节，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七节来。
所以我说，现在不如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
好的，好的，好，行事， 形式是看得出来的，形式是会有一个影响力，会有影响别人，会有影响自己的。好，那这里他谈到这句话哈，切实的说，等于保罗是说，我这里所讲的没有一句多讲的，也没有夸大的，我讲这一些就是我们信主的人要切实的生命，要这样子爱心跟真理，我的话语是在真理里面的，那就是耶稣说的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再多说就怎么样，出于魔鬼。好，哇，这章你们跟我谈到魔鬼啊，谈到撒旦，好，这是我们最怕的，好，不是怕他，而是最怕落入他的试探。好，那如果我们从这里学了基督，就开始在为神工作之后呢，因为你有恩慈，好，记得上次我跟你讲第几节，告诉你说一个基督徒的生命的本质是什么，温柔，第几节，温柔忍耐，还有什么，第几节，
第二节，
第二节是吧，好的，好，你要大声念一下，
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
OK， 好，这个是我们应该有的本质，要长成这样子就会长成基督的身量。好，忍耐谦虚温柔，用爱心宽容，这个宽容就是我往后面讲的就是恩慈，我上次几提到了哈，恩慈我们刚好讲到这个说话里面的恩慈的这个成分哈，恩慈是对方或许他不配你这样讲话，嗯哼，当我们跟孩子讲的时候哈，其实我们跟孩子也是，他也是一个有人格的一个生命，对不对哈，那你很想教孩子很有礼貌，你要说请，有没有常常在跟我们孩子讲 please 请，那问题是你有没有说给他学，你发现你让孩子叫你爸爸妈妈，你要讲多少次，你算一算的话，你再叫他爸爸爸爸爸，你要先叫他叫到叫爸爸叫妈妈叫几千次，他才会学出来。好，所以当我们在说我们学基督的话，那我们就要讲说好礼貌好了哈，这个请的话，那我们是要给他一个仿效作用，请你，可是问题是我是长辈，他是小辈，他是应该听我的话，我还跟他讲请吗？你认为哪一个有道理？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对我们的下面那一辈讲话的时候，我就应该有那个长辈的威严在那里，听到了没？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夫妻也是一样，不是挂在嘴上的哈，我们讲的是心跟真理是合一的，心口合一的。好，那么这一些过去不是这样，过去他提到刚才提到虚妄，有没有虚妄，我们的心里面有刚硬有虚妄，还有一个叫什么良心的问题。好，这个都是我们生来的基本的，我们的从亚当遗传下来的，那么那个虚妄就是这一章里面特别要告诉我们的，所以等一下就说不要跟你的邻舍说谎话，那么特别邻舍帮我念那一节，因为我在谈讲话嘛，讲话是这个 key 里面的一个部分。好，请念。
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之。
好的，什么叫邻舍？这里跟我们解释，跟邻舍要不能说谎话，因为我们是互为肢体的，记得吗？我一开始就给我们很多的根基的概念啊。为什么我们要在我们的这个教会基督的身体里面，身体是一个，肢体很多，我们需要在这里面学习成长跟到成熟，你把它缩小到一个家也是，家庭也是这样啊。比如说我的脑筋啊，好，我的手碰烫到了，很痛，可是脑筋说没关系，不痛，这肢体啊， 脑筋跟手是不是肢体？
是
是啊。然后脑筋说你要走路，你要动，身体才会好。他要叫你的脚动，脚说我不动，我很懒，我很累。互为肢体，因为我们是肢体，所以我们就要怎么样，我们就需要有一个搭配的很协调，而且是诚实的。如果你的脑筋继续的告诉你说没关系，疼到没关系，那天我们谈到那个，你看到啊，麻风病，对，麻风病，他有时候鼻子掉了他都不知道，手脚他都一下一下掉，因为他神经已经没有知觉了。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像灵舍这里后面告诉我们是互为肢体，我们这些人是绑在一起的，缺一不可的。从小到我们的家庭，到这个大的基督的家庭，如果我们跟我们的肢体说一些心口不一的话，那你认为这个身体会健康吗？如果我们说哦，为什么他脑筋没有告诉他该怎么做的话，那就表示我们脑筋有一些脑神经有问题，对不对？啊，所以在这一章里面，那个说话是我们一把钥匙。然后这个说话本身是跟肢体之间的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很协和的啊。我上次讲过，如果你不晓得该怎么说，就不要说。我知道有时候很为难的，对有些人讲话，因为听彼此的那个理解度还不够嘛，是吧？然后他讲的你听不太习惯，你讲他也听不懂，好，他就像我们讲说他不听我的，好的，这样好。但是呢，那就宁可不要讲。但是不要去跟我们的肢体有这种所谓的谎话，这不实在，是虚妄的。好，这个就是我上次一直讲过这个肢体的概念哈。好，那么现在我们上次谈到讲话的时候，把它解，好像把它分析了，本来应该就一句话而已。凭着爱心，你要爱心，那个爱是神给我们的，是神先爱我们，以至于我们才知道怎么叫做爱。然后因为圣灵把爱浇灌给我们，我们才有爱可以流露出来，它像活水可以这样子流露出来。有没有爱永不止息啊？什么叫永不止息？它有全源的啊，不是用挤的，然后很痛苦的，不是这样哈，很自然的。但是我的但是不是否定的哈，我的但是是说，当我们有这个钥匙的时候，我说过这个心跟爱跟真理是神给我们的，我们做不了，真的做不了。这个我的但是说，我们有没有责任呢？有。当神把恩慈给你的时候，恩慈就是我的孩子那么小，我还要跟他讲请吗？请你坐好。为什么要说请？第一个，我要让他学习我的态度，学习我怎么讲，包括我跟我的爸爸妈妈之间的彼此的对话。如果你有两个版本或三个剧本在家里面跟在外面演的话，不要期待你的孩子会很有礼貌。基本上孩子的问题是家里面的剧本演出来的，那我们都想说，哎呀，外面你至少有个面子嘛，对不对？你懂事一点嘛。 No， 孩子很单纯，孩子非常真实。以前我记得我孩子好像小学哈，那有人就来跟我要说，哎，你家里没有什么东西哈。那我现在忘了，我是想留下来，我跟他说，嘿，
我记得您当时我是听过这个故事，就是
okay，
有些孩子来家里边，
嗯，
吃东西，有些就是说是你们要自己留，因为也
对对对对，我要留下来，对对，
留下来，
嗯哼，然后我就跟孩子说，我就等于说，我不晓得是讲什么话让孩子感觉说，就他就回说有啊妈，我们还有啊，那我的用心他不知道。可是他是很真实的，那我对他有什么反应？我感谢神，我的孩子比我真实，你懂我的意思吗？
没听懂。
哦，
我太慢
了。比如说我家里面有一些东西是不容易买到的，
哦，
由台湾带来的，
哦，
然后有个台湾人来， 他很喜欢，但是我就酌量分给他，我留了一些起来。
对，明白。
然后我说，我就只有这样给你哈。我的孩子说，我们还有啊。好，那当然我是长辈哈，我不能对孩子生气，因为我要欣赏他的这个纯真，但是我还要教育他。我说，因为妈妈这样讲的时候有我的理由，我没有告诉你，所以现在你的份已经被他吃了，所以你就不能再吃了。让他学习，但是并不是说我要他骗人，我要让他知道我没有骗，可是我有我的大人的一些，当大人讲一些话，不要以为好像我就可以顶，我就可以，你懂我的意思吗？然后他比我厉害，但他是无意的，他不是要触犯，不是要冒犯我，我也没有被冒犯。我前天正在讲冒犯哈，我们基督徒本身，因为我们有爱的根基，我们有这种恩慈，就恩慈就是神给我恩典嘛。那神给我恩典的话，因为我领了恩典，我就能够给人。如果你心里面没有领受到神的恩，那你是没有用挤的都挤不出来，用装的话也装不久。谈到这个哈，我问你们一下，当我说我是一个基督徒的时候，请你告诉我，我身为一个基督徒，我心里面最大的一个表达，你最记得最深切的，我们可能会有忘记一些事情哈，过去的哦，这一次神怎么帮助我，可能又忘了，下一次来又重新开始焦急，开始怎么样哈。但是不管怎么样，身为一个基督徒，请问对你永远不会忘的是什么？最大触动你的是什么？
真实。
真实。OK， 为什么你说你信耶稣后那个真实对你触动很大？
不管做什么事情，就是都不会，就是说在里面敷衍别人。
哦，就已经 OK 好。那为什么会让你真实呢？比如说现在如果有人想说，哎，你们不一样了，那你会讲到什么？你会想到什么？
那就是说，我们自己也搞，自己也不懂，就是神给我们的。
你会讲到神，
对，
对不对？你会觉得神怎么样？
对，神给你
好奇妙，是吧？
奇妙。
没有神的话，我不能这样。
不能这样。
好，这是一个。还有没有神的奇妙？还有没有
饶恕？
啊？谁讲？
饶恕。我说宽容，他说
OK。宽容是被饶恕后的恩慈出来的，我的心变大了，我可以包容了。以前的话就是跟你讲道理哈，跟你争个长短，现在我的心已经比你的这样的理呢，我已经大了哈。饶恕，好，你告诉我们为什么饶恕对你那么的触动？
因为以前会觉得自己被对待不公平，冒犯了。然后自打信主之后，就觉得因为耶稣饶恕了我，上帝饶恕了我，所以我也要去饶恕每一个。
等于说你自己经历到，我其实也是一个欠亏欠的人，然后我被免了这个。OK， 好。
我刚才一路开车还是这样想。我好像都觉得，我说我就我不知道，不知不觉的自己会感觉到这一点，我从来没有这种感觉。我就是说我绝对不会饶恕，这一辈子都不会饶恕。可是我今天开车我还是这样，还是这样讲。我说其实我们自己也有错。
你们看到我看到自己，就是我已经意识到我就是这样的人， 对不对？所以那就是谦卑啊，是吧？谦卑啦，温柔啦，这个如果没有耶稣做不了。哎，那他主要的根源就是在那个被饶恕了。在这里面有一点哈，那个饶恕里面哈，我不一定按着这样讲，但是我今天只是要把这个插进来讲话里面哈。为什么我们需要在有恩慈来讲话才能够心口合一？那么这个恩慈的根源一定是有神来给我们的恩典恩惠，我尝了那个恩惠的甘甜，我才会有这个甘甜的东西可以出来。如果我里面是苦毒，那么毒根也会挡出来。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很清楚告诉我们。好，还有没有谁要讲什么是触动你的？信耶稣什么是最触动你的？ OK， 行吗？
我这个好，就是讲到你要信，结果没有耶稣来，怎么都
什么都放不下了。
嗯
嗯，镜子吃了打鼓，我心里就是难受的。所以就是我
你拿起来就不想放下了，就对了。
对
是。
那就是因为我没有其他选择，我一定就是祷告。我恳切的相信祷告，上帝就是那个。
它是一个治疗，它是一个医治。
心情很不好的时
候。刚好群猫谈到这，我就要提一下那个。记得那个欠王几万，我永远记不到一千万，我记永远记不到那个。还有一个人欠他多少？
十两
一千万。在神看我们哈，欠就是欠啊，他没有在看你的罪大还是小，看我们欠多少哈。那我不是说，当然有时候我被饶恕的多，我就更能够记得啊，但是基本上神的恩典，神的这种恩惠的饶恕的这种恩惠，他的饶恕是怎么样？他说我把他丢到那个，就好像被海浪冲走了哈、啊。那一句话说好像丢到海里面去，他不再纪念了，他不纪念我们的亏欠哈、啊，就像那个王一样，多少不是问题，我们也不要以为你欠的比我多。事实上神的恩典它的本质就是恩典啊。那刚才我们都谈到了哈，饶恕，然后有耶稣哈，这些还是
忍耐。
嗯，
我觉得这个是我比较近期才体会到的，就是
的，
总是觉得看到神对我的忍耐，就是这么多年身上的一些特质，就是需要改变的。那可能自己也没有意识到，其实是很多年，所以这也让我觉得说
很感动，
对孩子或者怎么样，
是的，
说你讲了就希望他马上改，
是的，
然后没改就很着急，
是的，是的，
后来体会到神是这样的忍耐我们。
为什么父母亲会对孩子百般的忍耐？
因为爱，
因为我们是他生的，是不是？
所以那个书里讲的那个像《哥林多前书》13章，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
呀，这个欢迎。
我认为这个忍耐哈、啊，你忍是一定的程度的，你会有时候忍不住。如果在忍耐的时候就有盼望，看到将来那个好的那个 picture 哈，就容易。Go long way to 那个忍耐。
我了解你的意思。你我们在讲就是我自己本身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如何移转走向正确的方向哈。那么现在有一个最重要的源头的，不管是忍耐包容，不管是我们依靠他各方面哈，都出于一种恩典，我们是他的孩子。他怎么样把我们带入他的家里面，成为他的孩子？我常在说，他把我们买赎回去，用多大的代价？用他儿子的生命。这一点我不晓得对我们的触动有多大。如果这个触动不太大的时候，那有可能我们会有等一下退，等一下进，等一下退，等一下进。我自己本身是到一个地步，不管怎么样，当我想到我是不配的，竟然神用他的儿子代替我死在十字架上，本来神的公义愤怒是要放在我身上的，可是一个无罪的神子付上他的代价，以至于他可以在神面前为我们忍受忍这个就是当他有没有说父啊，为什么离弃我？对耶稣最大的痛苦是什么？罪，以至于让父亲跟儿子隔绝，等于是诀别一样。 那对我们，我们应该是在那个位置上面。当有一天我们面对永死的时候，灭亡的时候，那个是永刑。那就是为什么摩西跟约书亚非常恳切的说什么，他说你们是要选择生或死，这个不是肉体上的、哦、永远的，一个是祸或福，一个是永远的跟神分开，一个是永远的跟神在一起。光是想到这一点，记得这一点，我们有什么好让我们觉得不能饶恕的？这个是我在饶恕上面的一个起步，常常记得，那就是诗篇103篇，大卫说，我的心啊，你不要忘记耶和华的恩惠，他赦免我的罪，医治我的病。刚才宝珠讲到说，我要忍耐，可是有时候我忍不住的时候，那我就往远处看，那个就是医治，那是被盗的病，一个是被矫正，被矫正，被修复，被还原。就在这章里面提到说，我们本来有仁爱真理圣洁的形象，对不对？那个都已经丢了，那个我们都不像人了、啊、不像神要造的人了、啊、没有人样了。可是神看着我们那么没有人样的这样的一个人，我包括我包括你，他还是把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就唯一的道路，没有其他的路，把我们带到他的家里面来。所以当耶稣说，你们看这个饶恕哈，我说过哈，我会跳着讲哈，我不会是一直讲这个饶恕哈。哎，等一下哈，好，好，基督怎样饶恕我们？圣经说，我们也要饶恕别人，对不对？所以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我们。如果我们心里面念念不忘别人欠我们的那十两，欠就是欠，没有错，你被欠的话就成为一个什么债主嘛。好，很多人活下来就是以一个债主的姿态。当债主好不好玩？好，好不好受？
不好受。
我明明有10万块
借给那个人都不还我，我就是想说，我就是那个本来有钱的那个财主，可是因为那个人不还我，以至于呢，我就变成从财主变成债主。本来我是很丰富的，现在变成怎么样？变成一天到晚都在记那个，还会加利息。嗯啊。那今天当我们说我们要跟基督的生命相称的时候，钥匙就是。我的心一定要被神工作，有爱浇灌进来，有爱的根基，有根有基。而且呢，我口所出去的是跟真理，记得哦，不是只有我认为说实话而已哦，我不说谎而已哦，谎言是里面的一部分，但是那个是我讲出来的话，一定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不会给。我的神不会给有一天，你知道我每句话都要供出来的吗？这圣经讲不是我讲的、哦、每句话都要供出来哦。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讲话是可以要怎么讲就怎么讲，因为讲话在表达我们的心。所以保罗说，我切实的告诉你，耶稣也这样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再多说就怎么样，你要小心，你可能就跟魔鬼学了。好，那么我们再谈饶恕。好，再我们先看到饶恕这一课哈，在这个第三课的一哈，第一个，基督怎么样饶恕我，就会让你学到你能不能饶恕。在这里面，保罗讲的都是切实的，如果应该做的就应该做，这个是很严重的。因为耶稣在天国的这个法章里面，他说怎么样？
你们祷告的时候没有第六章啊，马太福音第五到第七章是天国的天国国民的法章，里面第六章你们祷告的时候要怎么样？我们在天上的父，好，如果我说我在天上的父，到最后你不饶恕人，你的父也不饶恕你，就没有资格再叫父了。为什么我今天可以叫阿爸父？因为我在神的面前所有欠他的不管多少都不算啦。那是一种自由，那是一种坦然，那是一种福气。当你的孩子被你饶恕的时候，我恐怕很多时候我们的孩子领受的是，你再这样我就不怎么样了哦。什么意思？我的孩子也教我，我常跟孩子学，你知道吗？我的儿子大概在，我的女儿大概在四岁的时候，我儿子大概他们两个差不多啦，一个五岁一个四岁。我儿子那个逻辑观念很强。有一次我跟妹妹讲话不小心，我说妹妹，我说过哦，这第几次啦？然后那个雅各他在听一些圣经故事，诶，耶稣说七十个七次诶。你看我跟我的儿子学，你知道吗？他在教我怎么样做一个很纯真纯全，有没有？上次我们谈到的话是纯全，是没有杂质的。所以我就知道说，我的说话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我要表达的不是说我就不原谅你了，而是说几次你就要受处罚。我却第一次告诉你，哎，你好像没有听懂或者是忘记了，我情有可原。第二次我提醒你，那么第三次你就要接受，你就要甘心的接受处罚。但是我不是不饶恕他，你懂的意思吗？可是很多时候父母亲对孩子的要教，我们一定要教，啊，这是我们的责任。但是我们给孩子的那种形象，给孩子的话语，跟神对我们的不一样。
嗯哼，是吗？那这个就稍偏一点，就是牵扯到教养孩子，因为你是要给这个孩子呢，是要说要教他，那你怎么样在中间把握这个尺度？有的时候就像我就会说，哦，那他我就会说他都对，那我就要向孩子就是说我就不管了，还是说你要跟他那么小跟他解释我的 purpose 是什么，就是说是我要教他，但是也您说你也学习到说七十个七十，所以在中间如果面对这样一个实力，您后来是怎么做？比如雅各，
那我就要很注意孩子的理解能力
哦
呀，我就不能让他跌倒啊，是不是？哎，妈妈，你我听的是七十个七十，你怎么说三次你就怎么样？所以我是不是有给他感觉到了第三次我就在不高兴了，你懂的意思吗？就给孩子有压力，整合啊，我就不饶他了，不饶他是我的重点啊。但是我虽然处罚他，可是我没有不饶恕他，这个是我们要，对，我觉得我在跟我的孩子学，你知道吗？哦，感谢主给我这个孩子逻辑很快。
我有一次也有一个例子，当然那个孩子替那个，我不知道，因为我是就是那种模式很容易让对方觉得愧疚，让他逼他做一些事情，我也不是有意，但是我很感谢神
威胁了，
就是老二他就比较会 speak up， 老大他不会讲。然后有一次我们家那个老二大爷替那个就说你这样说是要让我感觉很愧疚，很 guilty， 很愧疚嘛。我一下子就意识到可能我的这种模式，我就停下来，当然我也给他说，我并且给他道歉，我说我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如果神也借着让我提醒，可能我在这个互动的过程中间，常常就是这种模式可能就会，
那就是刚才那个十七节之后接的就是什么？就是虚妄嘛，就是虚妄，是我心里面不是这样想的。妈妈是不离不弃你的，可是我因为我无奈、我无力、我无助的时候怎么样？我的说话就给魔鬼有地步了，啊，会让对方你什么时候体会到神在威胁你了？我常常问你们这个问题，有没有人被神威胁的？
其实。刚信主的时候是有，就是过去
神威胁还是人威胁？
那种模式就觉得说，如果我要是做的不够好或者怎么样，神就可能对我不满意。是过去因为不知道，
那是我们用立功之法。
对，就是心里面无意中就有这种，就是过去的那种模式，因为没有体会过，虽然是
没有条件的
爱，对，没有体会过那种。
OK， 请讲。
学那个 旧约的时候，我有这种惧怕感、敬畏感。我如果不做，就神会不高兴。
嗯。
但是在学到新约的时候，我都觉得，哦，我的神他会原谅我，是不一样我的心。
好 ，OK， 好，我在这里跟大家。我要讲纠正哈，真的是纠正哈。我们是因为没有做好神处罚呢，还是没有听话？
没有听话。
嗯哼。我们想自己做主，没有听话。如果我心里面是要听，可是我做不来，神知道。我就讲对，扫罗跟大卫犯的罪没有比扫罗更大条吗？更可恶吗？罪该万死耶。奸淫、杀害，还说谎、欺骗，还有那个计谋、诡计，哇，多诡诈！你看大卫这样的一个，后来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所以我说，在神眼中没有大小罪，没有欠多少，欠就是欠，啊，所以不是因为我做不好，是因为我不听话。那为什么神没有给扫罗机会呢？他有给他机会，他知道神哈，神的公义哈，他是有一个圣经形容的一个杯啦，愤怒的杯啦 ，OK， 他的公义是100%的，他不会因为大卫是可爱的，而且以后要做他的那个王位的那个哈一个先驱哈，这个王的先驱就没关系。纵容一点不会的，好，所以神的公义是100%的，但是他忍耐，他要等到那个杯满了。为什么以色列人要等到做完奴隶完才进到迦南地？我们都想说旧约神要他们进去就赶尽杀绝，对不对？我们想的是赶尽杀绝，可是你有没有知道旧约里面神对亚伯拉罕讲这个预言的时候，这样跟他讲说以后你们怎么样，然后在埃及做400多年，然后才会进去。为什么？因为那一边的人的罪恶还没有满。创世纪里面，你看神的忍耐。你知道哈，犹太人有一个比我们比较先觉性的一个意识，其实旧约在形容神都是公义的太阳。犹太人对神的认识是公义的神，除了创造全能神，他们是公义的神。可他们这个公义里面，他们体会过什么叫做神的饶恕跟慈爱，他们自己知道。每一次被敌人攻击，被欺负了，赶快逃回去跟神认罪，然后神就救他。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是我们新约时代的人不认识神的公义，以至于把耶稣为我们代死、代我们刑罚、代我们跟神那种诀别的这样的一个痛苦，看作
任意可以，我有自由了，
分量很轻。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现在保罗在这一章里面，从那个钥匙一打开，你一定要被神做工到你的爱心跟你那个真理说出来，表达它的果子，它一定是符合的。那神要工作，我没有办法，因为我们以前不是这样。那我们要学习到最后的话，我如何知道我长成基督的身量？我那个我们的第一期门徒的第一期，我常常那个就是我们的根本哈，最高点就是爱，这是救恩。你没有救恩，你根本就没有办法有爱。这个当中会有信靠顺服，这个就是第四章在讲帮我们塑造树，帮我们更新哈。那么就看看我们那个饶恕的心，不容易，我知道。因为旧约不讲饶恕的，实践没有说你不饶恕人你要饶，没有，是到耶稣自己被钉在十字架上之后，因为他是人啊，他是完全的人，对不对？他说父啊饶恕他们，因为他们所犯不知道的时候，从那里开始 我们就不能推诿，我们不能说没有办法，那个人太可恶了，他欠我太多了 ，no。因为你本身欠了神那么多，我本身欠了神那么多，神已经把我免了，就像那个欠一千万嘛，的那个仆人，哇，那本来是全家都要入狱的耶，而且做现在叫做无期徒刑，你赔几辈都赔不完的耶，一下免了。可是问题是，这样的恩典，如果对我们没有产生生命里面的那个功效，救恩的功效，旧约的时代，他们顶多就是一年养一只或买一只那个很肥、很俊、很无瑕疵的羊，很漂亮的，然后呢，本来好像当作宠物在养的，牵到那里去被杀掉，重新又再一只，不过是这样而已。可是神的儿子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代死，付上了他的赎价。我不晓得可以怎么样来表达，如果这个还不能触动我们的话，不管任何的原因，你那个过不去，你不甘心，你觉得你吃亏很多哈、啊，其实神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怎么样，不要当债主。他说你是我的孩子，你是国王的儿女，万王之王啊，对不对？他是全世界的啊，都我全世界都就是我爸爸天父的，然后你是我的孩子，你什么都有。但是这是我们的本性，放不下。刚才徐妈说放下来，放得下，这是我们的问题。本来还没有基督的时候，我们是绝对放不下。你不要说什么放不下。这几天我们在整理那个妈咪的房间，跟一个他以前的那个老师哈，以前妈咪是学校的校长一个老师，在整理他的房间的时候，我记得有个东西，我现在还忘记了哈。有个东西，我说我一定要，就是我平常没有在想，但是呢，现在呢，他们来帮忙的时候呢，我就说不是，其实我是觉得他们可以拿走了。那跟妈比较亲的就他就拿了，就他们以为是他的了哈。但是呢，我就因为我在整理的时候，我没有想到我要拿什么，但是我有一个东西我是一定要，一个非洲的三只象，好，你们会想到那个有，但是那个是我很想要有那个三只象。好，那个因为妈咪是各个，她以前的话非洲也去啦，什么罗马尼亚都去哈，然后那是一个还有海地的东西都有哈，那我就觉得那个三只象，因为我特别喜欢木头的东西。那为什么我今天还可以讲？因为我放不下，还在想那个象在哪里，又不敢问，我又没有签名说这是我要，他又没有写遗嘱说这是要给谁的。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不要说什么，连那个又不是我的东西，我也没有付什么代价，我都放不下，每天都在想到三次下，然后就想说谁拿走了，我都不讲一下。其实饶恕就是饶了自己吧。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在我们本来是心胸是很窄的，一句话把你伤到了，你会把它伤成十句来再次伤害自己。然后他讲那个晚上也想，上厕所也想，吃饭也想，这是我们的习性。神很心疼我们这样子，所以他说我们已经不是以前的样子了，我们学了基督，学了他儿子的模样，顺服到死，谦卑顺服到死的模样，我们就要长成基督的身量。我本来没有这种能耐，但是因着神自己的忍耐，你们达到了哈。为什么他对我们忍耐？为什么神对我们有百般的忍耐？你知道吗？他儿子的生命不是白死的耶。当你用重价买一个东西的时候，你会随便想说，我这个三只大象都还不是我买的，我随便想说，一个爸爸妈妈一个儿子啊，我不会把儿子女儿，我不知道非洲拿回来的，我现在是非洲，我怎么能去非洲那个拿着就好，
还不一定能买到
啊，
还不一定能买。
No， 买了也不一样了。对呀，买了就太轻了，那是妈妈宣教时候带回来的。
我就对木雕啦，因为我爸爸对木雕，爸爸自己都用那个木头去雕东西，就特别有感情。嗯哼，可是神有时候就是这样的，你越爱的我就越不给你，因为他不要我有偶像。有时候小小的事情就是这样，啊，那我多久才能过去呢？好啦，没有就没有吧。
放下
，对。我
哈，就像你讲过那次丢的猫一样。
是的，是的，是的哦。以前猫也是我的偶像太多。不是偶像，但是是感情啦，情感，那个情感哈、哦。就在我要去中国汶川地震，我那次来来去去三趟还是四趟去培训的时候，就在那个前一天，我那一只猫不见了。但是神让我经历一个什么叫做同情，当我有那个失落 的心的时候，失落的哀伤的时候，我就可以同情那些啊。不然我是本身是很没有同情心的，我个人是很没有同情心的，我的本色是很没有同情心的，但是神知道我的有限，他就愿意教我。我对他不同情他也就算了，但是我要去服侍的时候，他说这个孩子需要加这个同情进去，就让我失去那只猫，害我在飞机上想他是被压死了呢，可是牧师到处去找都找不到，还是被什么吃掉了呢，那个有一些那个豹我们那里我就出生一些，就一直想，你懂的意思吗？呀，神心疼我们，不要我们成为这样的一个这么的不自由，受折磨，然后受魔鬼的引诱跟攻击，是他这样的一个特性。但是问题需要有神的工作，要有恩慈，我们的心是恩慈，就是说本来对方不配你这么恩待他了，就像那个王赦免那个1000万两的，好呀，其实王赦免那1000万两跟他赦免他的10两一样的心。我现在跟你讲了，三只不是我买的那个小小的木头大象，我不用钱的我都那么在意，当然那个人10两他也放不掉，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但是神说你看我那么慷慨对你们，你们有没有被触动？你们有没有感动？你们有没有每天尝那个恩典的味道呀？那就是为什么大卫说我的心啊，不要忘记神的恩惠，赦免我的罪，医治我的病，后面还有一共有7样，光是这2样我就已经感恩不尽了，五体投地了。
师母，可以讲分享一点，就是您现在就是常常有时候在妇女谈经中会提到说，别人问你就是怎么样饶恕或者怎么样的例子，你说你都举不出来。然后就是说我还记得你讲过一次，就是说好像神把以前的这种苦都化为甜了，比如说像进入婚姻以后那个人际关系肯定有很多 struggle， 但是好像你说你都记不起来，那我就这就让我有一个体会，就是说好像是那种其实我们如果老记得十几年几十年前的人对我说的那个什么话，或者想起来还是有那种痛或者怎么在那边，是不是就意味着是其实还没有完全的放下，就是您说不饶恕其实自己也很
记得，不是问题，我记得那件事情，可是那个会有那个记得里面的感受，那个不一样。
或者有的时候我看您就很少提到那种，或者提到那个好像都提，
我都想不起来，真的有时候他们要我提实例，我说我一定也有很多失败的实例，我一定有很多次，可是我都想不起来，因为到后来就那个水没有味道的水就变成甜酒了。然后有没有？然后那些像说夫妻的相处关系哈，本来是咬着牙根很苦的，后来就变成什么好可爱啊，真的是这样。还有你的孩子，我们去了解他，孩子有罪性啊，不要有时候我说孩子说小可爱，然后什么公主什么王子，不是这样，他有他的罪性哈，他还是一个小罪人哈，小年纪的罪人，不是他的罪比较小哈，但是我们有一个比他更成熟的心的时候，或者是我们被神，我们通常碰到难处 过不去的是我，表示我们有问题了，我们的症状 OK。 神没有叫我们对我们的症状我们的病负全责。比如说我们被医生判说，哎呀你的那个你有癌症，那我就开始回去说，你看都是我吃什么，你看他没有要我们这样子，他要我们从我有癌症之后，那我该如何改正，或者如何注意到我前面，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症状，我们有问题，然后我们就甘心的交托给神来帮助我们处理。我想我们这里有医生哈，你们会不会觉得哈，当哎，就是那个先生，你会不会有一些病人哈，很喜欢给你意见，会不会？那你喜欢哪一种病人？听你的，还是说意见很多的，好像他比你懂得多的那个，哪一个比较让你觉得容易？
意见不要太多。有一个要求很多，有一个很娇，他觉得是中医，他觉得好像西医是男性化的，中医是女性化的，他就
像可以撒娇，可以耍赖，
对，
那个都人有成见的哈。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有时候当病人还要当医生，所以我们跟神说，神啊。对，我就有这个问题，神啊，那你帮我怎么弄好不好？你把那个人拿掉好不好？你把这个问题拿掉好不好？我们要告诉神说，你要怎么处理我的问题。神从来不会降低他的位格，让我们凌驾他的上面，做他的参谋哈。神就是神哈，所以有时候我碰到那种情况，就是比较属于那个辅导方面啦，心理方面啦，但是。同理而言哈，就是像医生对病人，现在的病人哈，资讯好多 ，YouTube 很多，各派的都有哈。如果你去找那个心理学，各派的都有哈。然后你还要想说，你这个是什么派啊？这个派怎么讲？然后我们还要去质问那个医生，你怎么处理这个事情哈？像这样的话，医生好不好当？医生本身就是有限的，
因为我看我就是我先生的哥哥，他是医生嘛，常常很喜欢写在 post 去讲他的这个经历，就是说他就讲到说最难的就是那个病人意见很多又不听你的，你说要这样子，他说要那样子，他就说很多时候他要花心思去引导他，他说碰到那个不听的就很难很难，
是对，很为难很为难，因为我们就是要信任嘛，啊，以前我爸爸他是中医哈，那。一样，我了解，因为从小看到有一些人，那我就看到我爸爸，我爸是很温和的人，如果别人有什么意见的时候，他就是那个，我就是医生，不是说你不能跟我讲，但是你要尊重我，信任我是医生，所以他让他讲到后来，他就说我建议你先去看哪一个，然后如果你觉得看不好你再回来，他这样跟他讲，因为你不信任的时候，这个当中的这个过程的话，其实我们会亏损的，我不是说我们人的医生都百分之百，神是百分之百的医生，可是我们那个心态，病人就是病人，我们就信任他，所以当我们在某一个方向有症状出来的时候，我们要相信说神的目的是要纠正我们，是要恢复我们回到那个真理圣洁仁义的形象，他是要把我们不成人形的那个部分把它好好的重新再做成里面有瓦器里面有宝贝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他说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是买来的，重价买来的。我最近在讲一个叫什么尊荣，神给我们的尊荣。有一个姊妹，老姊妹，她不是我们这里的哈，她就问说，那我们不是要谦卑吗？我们是要认罪吗？我们不是要不能太把自己看得太重吗？那我们又说我们有尊荣，搞不清楚了哈。那个尊荣是我们原来有的，生来本来神造我们，从神给我的才叫做尊荣。当我自己要来，我争取的，我常常被冒犯，我就会站出来战斗的，那个不叫做尊荣。所以本来是应该是顺服的，我不顺服， 本来应该是甘心的，我不甘心，那个不叫尊，那不叫自尊啊，没有，我有自尊心哈，不一样的哈。不过他问题问得很好，我会回答，我想说我们在回答的时候就大家一起回答哈。好，我想我们今天谈到，
我就很快再回应一下刚才你讲的，让我想到一点，就是说就是保罗跟大卫的那个区别，就是其实我就想到说，其实我里边可能也有这种立功之法，因为就觉得好像很不 fair， 因为你要，因为我们是当然从圣经上来看，我们都觉得好像大卫好，或者是扫罗没什么，扫罗很糟糕。但如果我们真的是生活在那种环境下，就觉得大卫犯了那么多罪，又是那么诡诈，设计把那个乌利亚给杀了，但是扫罗，可能我们如果在当时的环境，真的是会觉得说好像。神这样对待可能有这个不 fair 不公平的，所以我想到
太重了，
还是有那种立功之法，觉得说虽然知道我们是靠恩典得救，
摩西为什么不能进去迦南地？不听话嘛，
对，所以
叫你用讲的你还打，就这样而已啊。你了解神的心好吗？好，
我们要真的就知道说神要看重的
是的，不是我们做的多好了，我没有哈。好，我们下一次继续。我这两课是要一起讲的哈，这个你的那个第二课、第三课，请你一起带来哈。